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9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中共特务是乱法演讲活动的幕后推手。明慧网2013年5月4日发表的演讲乱法使我们感到强烈的震撼，加之后续同修们的反馈文章所揭示出的事例，我们更加相信中共特务就是乱法演讲活动的幕后推手。自从中共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以来，大法弟子原先完全自愿的公开而松散的修炼形式遭到严重破坏，但毕竟是大法，已经深入人心，怎么可能被消灭呢？大法弟子理智的化整为零，或以二三个人为一组，或以家庭为单位，很少有横向的联系，即使有也是小范围的单线的，目的是避开几乎无处不在的中共眼线。尤其是家庭资料点遍地开花，使用国外大法弟子开发出的破网软件，冲破中共的网络封锁，直接登录明慧网。在明慧网，大陆大法弟子可以请到师父的最新经文，大法弟子能在危难之中聆听师父的教诲，在这里可以向全世界揭露中共残酷迫害大法的暴行，在这里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可以推心置腹的切磋交流，如何修去执着，提高心性，如何讲真相救众生。就这样，在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协调配合是无形的，但其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能量有增无减。随着各种形式的讲真相活动的加强，包括中共火灾器官的暴行在世界公开，中共深感死亡的恐惧，但本性所致，他始终幻想消灭大法以扭转局面，因此如何使无形的法轮功组织显形出来，是中共特务急于想做到的。正如明慧编辑部《演讲乱法》一文及后续的反馈文章所揭示的，在大法弟子中组织规模越来越大的、范围越来越广的演讲活动，是中共特务设计出的最狡猾、最隐秘、最阴毒、最方便可行的阴谋，事实也证明了这些阴谋的存在。几年来，演讲乱法的规模有十几人到几十人，甚至几百人，露天会场甚至安装高音喇叭，几十里外都可听到。演讲乱法的范围已经扩展到很多省市。我们冷静地想一想，如果不是中共特务在后面操控，这怎么可能？难道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中共政法委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这一阴谋之所以在一定时期在局部地区得以实现，有如下两个原因。 其一是大法弟子自身的问题，其二是邪恶钻了大法修炼大道无形的一个空子。这种无形的协调配合的结构特点，决定了大法弟子不知道或不确定在某一范围内是否有协调人，只有给邪恶假冒各级协调人提供了可能。中共特务推动演讲活动，除上述目的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将大法弟子引向乱法之路，从而坐享于人之利。本来中共特务是没有这个智慧的，他们并不懂演讲如何能乱法，但不要忘记了，中共只是一张皮，是另外空间的魔鬼在操纵。对于那些误入歧途、参与了乱法演讲活动的学员，师父这次没有表态，而是让明慧出面棒喝，这显然是师父的慈悲救度，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对于广大没有参与的大法弟子，我们也要找一找自己，及早修去那些可能使我们坠入乱法歧途的各种执着心，因此是我们提高心性的一次极好机会。谢谢明慧。
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们该学会自己保护自己了。从1999年720到今天，也就是我们大法弟子整体进入正法修炼时期以来，我发现了一个普遍现象，很多国内的大法弟子在被中共邪党人员非法关押、拘留、毒打、折磨、虐待或者其他迫害的时候，都不懂得运用师父和大法赋予我们的智慧和佛法神通来保护自己。自从我有条件上明慧网以后，我经常在网上看到全国各地有很多同修被迫害的消息。每当看到这些内容的时候，我心里都不好受。在这里，我想谈一谈自己的一点认识。其实，师父早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就对我们说过，如果大法弟子都能正念正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用正念思考问题，每一个大法弟子都不会在迫害面前生出怕心来，看谁敢来迫害你，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谁也动不了，这是不是具备了保护自己的能力了？其实迫害之前的老学员我都给你们推到位了，包括后来的新学员，只要正念正行完全可以保护自己了，只是有的学员就是没有正念，什么都具备了，迫害中还用人的思想看问题，还执着一大堆，叫师父怎么办？完全把你自己应该在正实法中做的都包了吗？那是你在修炼还是师父在修？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只要是真修的大法弟子，我们每个人早已具备自己保护自己的能力了，只是我们很多人不知道或者不相信，不懂得运用自己在大法中得到的神念和能力来保护自己，不懂得用师父讲给我们的法理来指导自己的修炼，也就是说不能真正做到以法为师，信师信法，正念正行，从而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损失和令人心痛的后果。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学会了正念十足的自己保护自己，那么这场迫害可能早已结束了。说老实话，2005年以前，当我被中共邪党人员非法关押拘留折磨的时候，也是不懂得如何运用师父和大法赋予我的智慧和佛法神通来保护自己的。由于自己以前学法不深，对大法的理解能力有限，加上常人心太重，观念太多，因此经常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和处理很多正法修炼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磨难，从而导致自己经历了很多困难、挫折、干扰，身心也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也失去了不少救人的机会。到了2005年以后，我才慢慢懂得如何走好正法修炼的路，如何去做好三件事，如何做到自己保护自己。这么多年来，我也曾经遇到过很多大大小小的关和难，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和大法的指导，我是不可能走到今天的。 下面我讲几个自己如何保护自己的例子。有一次，我因为在单位和同事讲真相，就被那个同事恶意告发。当那些邪恶之徒到我公司来找我的时候，我刚好不在办公室。后来一位知情人士私下告诉我，让我这几天注意一下。一开始我心里很紧张，怕心不断翻出来。当我走到回家的路上时，又接到家里人给我打电话，说有几个公安和居委会的人亲自上门来找我，问我怎么回事。我当时就告诉家里人不用理那些人，放下电话，我更加害怕了。我甚至产生了要离开这个城市的想法。正当我思前想后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师父，想起了自己大法弟子的身份，顿时觉得心里踏实了很多。随即我便马上开始不断地默念师父讲的一些法理。回到家里，我便立即发正念。过了不知道多长时间，我感到自己的心情轻松了很多，怕心好像也少了很多。之后我便经常学法，或者默念师父的经文，以及发正念。几天之后，我便得到一个可靠消息，那些邪恶之徒不会再来找我了，我可以安心上班了。不久，中共邪党的迫害计划就这样不了了之了。有一天，我去本市的一个非法关押大法弟子的看守所附近发正念，在路上，我一边观看汽车两旁的周围环境，一边发着正念。就算是到了看守所的附近，我仍然继续发着正念。当我下车走到看守所斜对面的一个小商店的时候，看见只有一个女孩子在那里无聊地坐着，我便走过去和她讲真相。谁知道，正当我讲得兴起的时候，我突然发现门口出现了两三个形迹可疑的男人，我估计可能是看守所的便衣，在走来走去。凭我的经验，我感觉情况不妙。我第一时间想到师父，我在心中请求师父加持。我一边发正念，一边在心里说，没事没事。随即我便默念师父讲的一些法理，赶快向门外走出去。当我走了几步，那些形迹可疑的男人刚好又从外面走进来。在我和他们擦肩而过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好像看不见我一样。这时我赶紧加快脚步，大步向车站走去。我一边走一边想，让他们看不见我，就这样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安全脱离了险境。还有一次，我去一个大型商业城讲真相，那天我是在中午12点多进去的，一连讲了好几个人都比较顺利。大概到了下午2点多的时候，我来到一个卖电器的小伙子那里，就和他讲起真相。当我把自己想要讲的内容基本上讲完之后，我从对方的表情和反应上来判断，他应该是明白了大法的真相，也能够接受我的观点。本来这个时候我是应该要马上离开这里的，但是由于我觉得这个人和我比较谈得来，就想和他多聊会儿。谁知道就因为我有漏，所以就招来了麻烦。没过多久，我就发现有一个穿着商场保安制服的男人急速地向我这边走过来。我当时马上就警觉起来，随即我便在心里发正念。他来到我面前不远地方，不敢直接走近我，而是在那里走来走去，并且那眼神好像是冲着我来的。我一边发正念，一边请求师父给我加持。后来他拿出对讲机走到旁边去说话，说时迟那时快，我立刻对那个小伙子说了一句，我有事先走了。我一边说一边加快脚步往扶手电梯的方向走去，同时我一边默念着师父的一些法理。不一会儿，我就来到了人山人海的步行街上了。在师父的保护下，我终于能够化险为夷。以上几个事例说明，只要我们大法弟子真正做到正念十足，信师信法，就一定能够闯过关关难难。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建议更多大陆弟子用心为通版真相资料提供故事。同修好，我是一名被非法抓到黑窝迫害回来不久的大法弟子，从新上明慧网，看到现在的真相资料比以前编辑的更精彩更有水平，感到由衷的高兴。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在个别真相资料的阅读过程中，感觉如果趣味性生动性更好一些，文章的角度风格更多样化一些，世人接受起来可能会更容易一些。我感到在真相资料的素材提供方面，我们大陆大法弟子是不是还有一些缺位，有些依赖于明慧编辑同修。师父说，大法弟子的主体在中国，全世界其他地区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除圆满自己的一切外，都是在揭露那里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的迫害。我想在针对大陆民众向真相的小册子和传单中，需要更多有说服力的大陆大法弟子的第一手故事。真相资料小册子和传单所需要的文章一般简短精炼，不要长篇大论，这样的故事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很多。在大法开传过程中，在十几年风风雨雨反迫害中，有多少可歌可泣生动有趣的好故事，这些故事都能救人。但我们很多大陆同修没有重视，没有注重把这些故事更好地讲出来。目前真相资料中非常鼓舞人心的消息主要侧重于海外的新闻反迫害形势，大陆传出的好消息现在也越来越多，但主要侧重于新闻形势，比如正义律师辩护、民众按手印支持反迫害等等。大陆消息方面以揭露邪恶迫害为主，我感觉有些时候世人需要一些更阳光更有趣的素材，既能使人们认清迫害，又能展现出大法的美好和大法弟子的正念。这样的话，通篇真相资料组合后的生动性与趣味性需要更多的真实的小故事来补充，以及从更多的身份和视角来看待事实与真理。比如说，我们每个人在面对邪恶的迫害环境的时候，会跟人们讲述真相，每个人因为性格特点不同，针对不同的问题讲述真相的时候，角度不同，用语不同，但同样都蕴含着真理的力量。这样的精彩对白，大家把它回忆出来，真实生动朴实地讲出来，发稿到明慧，很能起到救人的作用。再比如在大陆艰险的环境下，大法弟子风风雨雨走过来的经历，世人是佩服的羡慕的，因为他们的人生中没有过这样的阅历和感悟，这也是他们非常感兴趣的话题。我们把自己正念正行中非常有趣的小故事写出来，能体现大法弟子的风貌，正视大法的美好，在讲真相中有非常强大的说服力。但前提是要注意安全，不要有显示心，不要暴露自己的个人信息等情况，同时也要注意其他大法弟子的安全和项目运作的相关机密。我想明慧真相小册子的编辑同修长期面对这么大的信息量，在个人的经历、写作风格的多样化、素材的取得方面都是有一定的条件制约的，巧妇亦难为无米之炊，何况在海外的环境中写作的用语风格不一定像大陆大法弟子那样更能细微地了解到大陆世人的心理状态。如果大陆大法弟子修去这个依赖的心，拿起笔来回忆起自己修炼中正实法中那么多的美妙的瞬间、感人的故事、内心的体悟，向明慧投稿，我想我们的真相资料一定会越来越丰富生动，凝聚的整体的正念和智慧，救人于水火。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一份令我感动的声明。今天在明慧网上，我无意中看到了一位德法晚的新学员的声明，他的勇猛精进令我感到震撼。在劳教所我见过他，在那样大的邪恶压力和折磨下，一般德法晚的难免被吓坏了，邪恶问起来什么都往外说，但他在长时间的威胁折磨和引诱下不向邪恶转化，即便她丈夫离婚再娶，她依然坚定。当她被押去了所谓的集训队时，我很担心她能否扛得住。听说她在里面受到电棍拷打，后来邪恶不得不让她自由练功，不管她了，以至于我这个老学员都非常惭愧。我回忆起自己也曾经勇猛精进过，邪恶的迫害让我几次失去了工作，这次因为犹大的出卖，我被劳教。回来后，丈夫还在狱中，昔日曾经热闹在一起做事的同修，大部分人都没有伸出援手，有的冷淡回避，有的即使勉强问候一声也很表面化。虽然通过学法我摆正了心态，很快摆脱了困境，但周围同修的那份冷漠和不切实际的所谓悟道，回想起来仍不免让我感到深深的失望。但是今天我被这位新同修震撼和感动了，我知道他并没有写过邪恶要求的三书五书，并且在劳教所集训队开创了自己练功学法的自由环境。今天看到他声明自己写了服从管理，不再练功作废，及时大量学法找自己的漏，我真的很感动，哪怕一句话他都要堂堂正正的更正。从中我看到了他对自己的一丝一念的严格要求和不吹嘘不隐瞒自己缺点，勇猛精进，踏踏实实实修的赤诚之心。同时我也关注了一下其他人的声明，有些人平时看着不错，爱讨论悟道多高的一些人，家里条件环境很不错的，居然回来好长时间了一直没声明。有人当过帮教，很简单的几句套话走走形式，有人做了错事传假经文，站到邪恶一边认识问题，别人指出来反而用人心为自己狡辩。通过这次无意中在明慧网的检索，我深深感到修炼的层次不在于知道多少的夸夸其谈，也不在于周围人名不符实的吹捧，不在于表面上做的光鲜，更不在于自我感觉到多么高深，以及自己觉得为大法做了多少功绩的沾沾自喜，而在于对神佛是否有一份纯净谦卑的赤子之心，是否有那份历经苦难依然一片诚心勇往直前的实修的赤诚。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正是错误向内找，修去人心。5月5号那天，我们在读明慧编辑部文章演讲乱法时，震惊于文章的语气之严肃和肯定，此种乱法现象之普遍未曾预料，我和同修都不时发出感叹，如果没有这篇明慧编辑部文章，各地的这种专场演讲和巡回交流的组织者和邀请人还一直以为自己在为整体的提高全身心的付出，演讲者和巡回交流者还一直以为自己在帮助同修，正在建立威德，听讲者还一直以为自己收获不小，解决了问题，得到了提高，未曾想却都在乱法之中，反差之大，我的心真的被震动了。这段时间明慧网密集发表了数篇师父评语文章，我也很震惊，但总觉得那些邪误言行、乱传假经文等等与我们无关，更多的是对别人问题的惊讶而已。而演讲乱法中的问题，我们很多人都在其中，痛定思痛，经过向内找和反思自己以及本地多年来类似事情上的心性表现，我们有了一些教训和认识。一，正是错误才能去掉人心。编辑部文章出来后，很多同修清醒了， 相信文章中提到的乱法现象在各地不会再出现，因为已没有了市场。但事情不出现，并不等于在其中暴露出的人心就去掉了。修炼就是修去我们所有人心执着的过程。如果我们不能正视自己犯下的错误，或麻木，或掩盖，或抵触，不能借此机会真的向内找，去掉导致我们做出错事的人心执着，失去这一次宝贵的修炼机缘，那么这些人心就是下一次以其他形式犯错误或乱法的根源，就是可被邪恶钻空子的地方，就是邪恶彻底毁掉修炼者的把柄和理由。因为我们了解到一些涉及到此事的同修，包括协调同修，确实对编辑部文章有抵触情绪，有的觉得编辑部文章把问题说得太严重，觉得要一分为二的看，认为在那样的交流中还是受了益的，有的认为自己和本地不是文章中提到的情况，有的认为自己是一片好心，并不是乱法，有的觉得心灰意冷，倍感挫折和打击等等。我想这都不是我们作为大法弟子应有的正确状态。我们认识到，首先明慧编辑部发表的文章不是普通的交流文章，还可以让我们去质疑探讨的。演讲乱法的开篇就讲，在学院中做专场演讲或巡回交流就是在乱法，而且在文章结尾再一次重复。我们都知道这样重大的问题，明慧编辑部没经师父同意是不可能这样严肃和肯定地写出来的。我们还认识到这件事通过编辑部文章说出来，是师父对所有不理智参与乱法的学员的慈悲，让学员还有一个悟的机会，还有改正的机会。因为还确实有学员还已不是师父说的，是编辑部说的，在那儿抵触和辩解。但是我们想，如果是师父以经文的形式公开说出来时，犯下这样错误的很多学员要改就很难了。我们能理解师父的慈悲和苦度吗？我们能理解师父的苦心和痛心吗？我们能理解师父对我们的无比珍惜吗？所以我们想善意地提醒所有看到演讲乱法时产生过抵触、反感、辩解的同修，我们一定要分清这抵触、反感、辩解背后真的不是我们自己，是那些想毁掉我们的邪恶和被他们操控和利用的人心。修炼者一时做错了事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能正确对待自己所犯下的错，没有向内找，没有分清人心和邪恶的智慧与勇气。如果我们分不清，还把他们当成自己，他们就被保护下来了，其结果就是我们最终被他们毁掉。这不是师父所要的，这也不是无量众生所等待的结局。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正法是有序的。在最近几个月中，明慧网不断发表师父评语文章及明慧编辑部文章，曝光各种乱法现象。有些现象在有些地区早就存在，为什么现在才集中曝光呢？我悟到这是师父的正法进程到了这一步，在集中大量的清除宇宙中最后的乱法生命和因素，正是这些邪恶在钻大法弟子未去掉的人心的空子，操控在不理智状态下的学员，干出各种乱法的言行，从而想毁掉这些学员。而师父是要销毁和清除那些邪恶，让大法弟子清醒起来，在教训中向内找，去掉那些顽固强烈的执着人心，从而提高上来。师父每发表一篇评语文章和编辑部发表的文章，都销毁了大量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很多同修都有明显感受。当然，那些邪恶被销毁前必然有被触动和反抗的表现，比如那些当我们看到演讲乱法时产生出抵触、反感、辩解等等的念头，其实就是他们在我们思想中反映出来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他们当成自己，我们一定要向内找，正视他们，分清他们，坚决地清除他们，那就会是我们提高的一个过程。二，崇拜人萌生演讲乱法现象的深厚土壤。在向内找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崇拜心是形成这种乱法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 非常遗憾，本地在明慧编辑部文章发表前两天，刚好开了一场异地同修来的巡回交流会，会场有近百人参加，当面夸赞恭维之声不绝于耳，特别是鼓掌。有同修说，现场中感觉怪怪的，觉得这样的做法不在法上，但大家都在鼓掌，同修也不好意思不鼓掌了。后来异地同修还当着大家的面把自己写的一些东西送给夸奖其的同修。下来后，我们感到本地同修对异地同修强烈的崇拜心，那种不正的场对同修的影响和带动的可怕，觉得有违我们当时的初衷。本地以前的类似状态和众多同修的人心波动后出现的惨痛教训历历在目。单独和被崇拜的异地同修交流此事，同修并不认可，说我们放不开，受迫害阴影太重，怕心重。在这里我们并不责怪异地同修，只是陈述一个过程。由此认识到，为什么在全国各地会有那么严重、那么大面积的演讲乱法现象，根本上还是我们有太多同修对别人的崇拜心造成的。我认识到当面背后不负责任的夸赞同修真的是在害同修，真的是在往同修身上扔人心的败物。也许同修在开始也会警觉和提醒自己，但随着加败物的人越来越多，就很难有谁能扛得住了。这真是一种磨难，表面并不是痛苦，反而会给人带来享受和舒服，所以不在法上看问题时就很容易接受。这些年我们就亲眼看到许多这样的例子，最开始一些同修在某方面做得好，但随着交流和宣讲，随着更多同修的崇拜和依赖，同修就表现得越来越不理智了，渐渐的根本听不进任何意见，渐渐的表现出来越来越强烈的自我，生出了在同修之上的心，生出了求名之心、攀比之心、争斗之心，或是这一直未去的人心被邪恶加强放大了，热衷于到处把自己或自己地区推销出去，热衷于做大事，指导和帮助外地同修，并在这个过程中享受着不知底细的异地同修羡慕的眼神，陶醉在同修们崇敬的目光和恭维的话语中。师父在转法轮中给我们说得很清楚，名利心一起来，他的心性实际上就掉下来了。这个名利心越重，在常人中掉得越狠，他的功也跟着往下掉。最后他完全掉下来的时候，功也不给了，什么功都没有了。我们认识到，不管做了多少轰轰烈烈的事，不在其中实修自己，放任人心与魔性，非但不能长高功，实际功还在往下掉。师父的转法轮告诉我们，心性多高，功多高，这是个绝对的真理。早有同修认识到，每一次这样的宣扬自我，其实都是一次对大法的抵消，因为让听者产生了向外求的心，认为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捷径，而不愿静下心来对照法向内找，实修自己。崇拜与依赖同修时，忘了师父和大法，忘了师父和大法才能让一个生命真正改变本质和提高。而交流同修越来越热衷于这种巡回交流和期盼这样的崇拜赞扬的场面和效果，于是就越来越走上了明慧编辑文章演讲乱法中所提到的乱法之路。这是一条毁灭之路，是旧势力的邪恶安排，是利用大法弟子未去掉的人心、崇拜心、名利心等等毁灭大法弟子的手段。当名利心起来，功掉下来的时候，这是不是在磨难中呢？被邪恶钻空子加强的人心表现，无知中做出的乱法行为，是不是邪恶毁大法弟子的恶毒手段？是不是另一种更严重的迫害呢？所以我们每位同修真得重视和去掉导致我们乱法的人心、崇拜心、求名的心等等，放下一切观念，重视演讲乱法这篇明慧编辑部文章，静下心来多读几遍。文章中给同修说得很清楚了，提醒大家学好师父为我们大法弟子写的猛击一掌，永远记住修者记法定，最好能背下来对照自己。 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雨和坎坷，有了那么多的经验和教训，我们真的应该成熟了。不管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不会停下相互配合、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脚步，坚持的是学好法、向内找的修炼原则，维护的是集体学法、相互切磋、共同在法上提高的交流环境，杜绝的是专场演讲、巡回交流等等乱法行为，去掉的是各种各样的执着与人心。演讲的有各种状态的学员，也有中共在背后的特殊背景的人。大法弟子能理智的在法中修，中共特务和其背后的邪恶也就没有机会在阴暗中干他们那些坏事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三退了就不会死了吗？上午到一位老同修家探望，我们都是一片的同修，可因对法的理解上的分歧等原因，早在2年前这位同修就不参加小组学法了，也停止了讲真相救度众生的一切活动，只是一味的在家实修自己，所以与他见面的机会较少了。这次登门拜访，因多日不见，同修很热情，当然还和往常一样滔滔不绝地讲他因悟到深层的法理后而专注在家实修的道理，说什么讲真相的各种活动都是在破坏法、害己害人。这些和其他一些观点都是每次相见必谈的邪悟老调了，与之切磋争辩他都不想听，因此也不想更多争辩了。但有一点与讲真相相关的一点我不得不说了，就是三退的作用。这次他谈到讲真相劝三退的事，说这些都没有用，甚至起负面作用。几年前他曾劝退一位是他长辈的亲戚，可这位亲戚三退后不久在一次事故中身亡了。还有一位老年同修对自己的一位晚辈亲戚劝三退，鉴于这位老同修在亲属中的威望，那位晚辈的亲戚不但自己畅快地接受了三退，还协助老同修劝说另一位亲戚三退。可这位晚辈的亲戚三退后不到一年的时间竟然英年早逝，令老年同修一时困惑不解。这类现象是有，但毕竟是极少数，每个人业力因缘都很复杂，怎么可能千篇一律呢？此类现象的发生肯定有其深层的内因，我们怎么能仅凭表面现象而把其归罪于三退呢？我觉得人是复杂的，去世的原因更繁杂，每个人的业力因缘等等具体情况不同，三退时的心态不同，三退后的表现不同，可能就会出现不同的后果，怎能仅凭个别事例就否认劝三退救人呢？什么叫救人呢？是让被救的人不做中共邪党陪葬，让他的生命有个光明未来。但的确很多人也因此在世间就得到了很大的善果。如果我们自己的积点摆正了，就会看到我们周围，尤其是明慧网大量报道的三退后得福报的事例，许多人遇难成祥了，经商的生意红火了，遇到难解的大问题来了好消息了，家庭有矛盾的和睦了。我们不能置这么多大量的生动事例于不顾，而只抓住个别事例曲解，作为自己不出去讲真相救人的理由之一。那些因此而不出来的，实质上是把其作为掩盖执着不去的借口。 从法理上我们应该认识到，常人做了三退并不等于修炼了大法。即使修炼大法的人不精进，一些根本的执着不彻底修去，依然存在天年到了或被邪恶钻了空子而导致肉身死亡的问题，何况一个仅做了三退的常人呢？从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中我理解到，一个常人承认大法好，那就归未来管了，在人类大淘汰来临时他就能留下来。如果一个生命说中共邪党好，反对宇宙大法，那就是大淘汰时被淘汰对象，只能下地狱。师父从未讲过一个常人只要做了三退，这个人在世间就上了保险了，不会肉身死亡了的理。同时对死亡的概念应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常人肉身的死亡与这个生命的真正的死亡要区分开。如果这个生命真正明白了真相，从内心承认大法好，拥护大法，即使因某种原因导致了肉身死亡，那么这个人真正的生命不会死，他一定有个好的归宿，绝不会下地狱，这也是大淘汰时能留下来的生命。反之则是100%的下地狱，直至真正生命的消亡。另外我认为讲真相劝三退时说的话要注意分寸，不能过了格，只能讲三退了会得福报，能保平安，天灭中共时不会给邪党做陪葬品。不要给人一种三退了就不会死了的误解。师父新进在传看假经文就是乱法的评语中已经明确讲了，时间不等人了，下一步说来就来，望从心走出来，做好师父教做的三件事，多救人，兑现下世前立下的誓约。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严肃对待修炼才能救度众生。前天去学法小组学法时听到这么一件事，有一位同修被非法判刑8年，刑满刚从监狱出来，去外地送资料的途中又被抓了。当时他和另一位同修一直在交流，所谈内容都是做真相这方面的，他们的手机就放在附近，之后他这边刚出门就被蹲坑的恶警抓了，恶警的车、逮捕证、其他工具全部都准备好了，显然邪恶已经对他们监控很久了。还有一件事也是与两位老年同修谈到用手机做讲真相的项目发现的，当他们谈到他们如何操作时，把我着实惊出一身冷汗。其中一位同修对我说，一次他们去看守所看被抓的同修时，他用一部手机放在挎包发了1.5小时的真相短信，而且对手机的串号他们不知道如何改，也从来没改过。当我问到他们是否知道关于用手机做讲真相的项目，在明慧网上都有最基本的安全注意事项提醒时，他们说不知道，说给他们买手机教他们做这个项目的同修也没给他们讲这些东西，后来是因为电池坏了才没有使用了，但给他们买手机的同修现在却被迫害进了看守所。联想到我自己及身边的同修在这方面都存在不能严肃对待正法修炼中的安全问题，比如有时会不经意把开着的手机带到资料点，而有的同修去学法小组集体学法时，为了图方便省事儿，直接把手机开机放在隔壁房间，说是不漏接电话，而且讲了很多次还是有人不注意，总是有人的侥幸心理。有人认为我没进去过，也不是恶警的所谓监控对象，所以就可以放松这方面的安全要求。还有人认为现在环境不一样了，要大胆地走出去，不要再这么谨小慎微了。 好像现在注意基本安全措施已经过时了。其实由于我们不能严肃对待安全问题，在必要的安全措施上不注意，给邪恶迫害提供了很多方便和借口。通过民会网报道出来的这种同修被迫害事例已经太多了，这些严重的教训难道还不能让我们警醒吗？现在世间表面的环境是越来越宽松了，但是每天民会网上曝光同修被迫害的事件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无论在什么时候，正法修炼救度众生是有严格标准的。哪怕正法这件事明天就结束，只要今天还有一点邪恶，你用人心对待，那邪恶不也一样迫害你吗？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心摆正，严肃对待修炼，才能做好救度众生。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几篇修炼交流摘录。国宝大队的三名警察告诉我们，每天都收到大法弟子的电话和真相信息，感到很烦，还让我看那些信息内容，不理解为什么总是给他们发这些。我说，我告诉你们一件事，信就信，不信就当作是讲笑话。当初在天上时，一群神知道下面的地球上要传法，都想下来帮助师父。这就像演一台戏，有当大法弟子的，还得有当警察的。当初谁也不愿意当警察，害怕做坏事多了回不去。可是有一些有责任感的神就说，既然上面的神这么安排的，没有警察这个角色，这个戏不能演，那我们就当这个角色吧。但是千叮咛万嘱咐，当大法弟子的神倒是千万要叫醒我们，别叫我们迷失了，我们也要回家。今天大法弟子没有忘记那些神的嘱托，在不断地告诉你们真相，这就是为什么你们的手机总是收到法轮功真相的原因。他们沉默了，没有人说我讲瞎话，看得出他们真的在思考了。摘自《警察的变化》。我觉得让同修们自己回去学法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要有事就来找别的同修我母亲解决，以免生出依赖心，看似冠冕堂皇，既对同修好，也对母亲同修好，免得生出欢喜心，自以为是的心。说白了，是怕母亲再被迫害，影响了自己安逸的生活，又嫌同修的事情烦，怕苦怕累，不想去配合，怕自己出力吃亏，说到底就是为了自己过得好，过得舒服。总之就是不想去自己的心，总是想改变别人，改变环境，让一切如自己的意，想就这样舒舒服服地坐着长功。后来我才渐渐明朗，原来在对待同修的态度这个问题上，我一直在帮助别人提高，在充当这样一个让别人提高的角色，自己认为那样才叫负责的做法。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事，这些同修的表现就是冲我来的，也许就是要我去这颗心，才有这些现象不断出现，而我却一味地在指责这个同修依赖心重，那个同修不注意安全，要改变别人的心，强到自己都意识不到的地步。长期以来，我没有能像一个真正的修炼人一样思考问题，我就总是觉得，别人在这个问题上怎么就没提高呢？其实是我自己没有提高。摘自《我是怎么去掉排斥同修这颗心的》。在不断学法中，我不断地反思自己，其实自己被迫害中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在师父的法中都有明示。我为什么还会做错，还会在旧势力的带动下不断地走弯路，反思自己。我找到了自己执着于人中幸福生活的人心，大法修炼能给修炼者带来福分，家庭和睦，经济无忧。然而这种表象的实质却是慈悲的师尊替弟子消去了生生世世所欠业债后的反应。这是大法威德的真实展现，本应更加增强修炼者勇猛精进的信心，并利用这大法赐予的一切来正视大法的美好，而我却因为追求常人幸福生活的根本执着得到了满足，而在修炼中一边享受着人的所谓幸福生活，一边做着大法的事，在被干扰和迫害期间， 为摆脱这种痛苦而全身心投入修炼与正实法中。然而随着修炼状态的好转，环境逐渐宽松，人心便重新返出来。究其实质，则是出于为私为己而修炼的私心。然而这种状态达不到大法要求的神圣，掺杂私心的正实法行为并起不到正实法的作用，更救度不了众生，因此多次被旧势力抓住把柄迫害，其间又因此根本执着不去而铸成大错，摘自见证师尊的慈悲。女儿问我，喷水为什么花还快蔫死了？我说喷水是从外面给它补水，好像起不了根本作用，得从根子上给它补水才行。说完，我忽然意识到，修炼中不也是这个道理吗？如果一个修炼人只是在表面形式上做好了，三件事没落下，可如果学法没有用心，法没有灌注到心里去，就很难从根子上彻底改变为思为我的本性，做事也难免人心重重，旧势力就找到借口来阻挡，身体上也就看不到神体的展现了。所以虽然天天学法练功，忙着做大法项目，但停留在表面上，就像小喷水壶喷花一样，起不到内在的滋润效果，展现不出大法的威力。师父早已告诉我们，在修炼中，你们不是由于自己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提高，从而使内在发生着巨大的本质上的变化，而是依靠着我的力量，借助着外在的强大因素，这永远改变不了你人的本质转变成为佛性。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精进要旨警言，我终于明白，精进不只是说每天学了几讲法，练了几套功法，做了多少大法项目，而是要学法入心，并时时刻刻用法理指导自己的言行，融于法中，才不会流于修炼的形式，才会从根本上得到法的强大源泉和力量。而且这种本质上的巨大变化一定会冲破旧势力的一切阻挡，使我们修好的神体的法力展现在这个空间，内在焕发出的慈悲力量也将使更多的生命得到救度。摘自对性命双修的再认识。
各位同修，本次节目的最后，请听大法弟子静远的一篇有关神传文化的文章，谈因果报应思想与古典小说道德教化主题之二。二，洞明世事与人生。古人认为世事无常，人生如梦，提出人生归属问题，意在警醒世人，切莫费尽心机贪求名利等身外之物。唯有积德行善，修道向善，才是真正心灵的归宿。如《南柯太守传》讲述一东平人淳于棼梦入大淮安国，招为驸马，任南柯太守20年，甚有政绩，荣耀一时。后有檀罗国君来侵，淳于棼战败，不久公主亦病死，淳于棼遭国王遗迹而遣归。一梦醒来，才发现世才所游之处，淮安国和檀罗国乃一株古槐树下两处蚁穴，于是感人生之虚幻，逐悉心道门。后来成语既有南柯一梦，比喻荣华富贵不过是人生梦幻。与此典故类似的还有黄粱一梦，即枕中计，卢生应举不第，但他渴望求得功名，欲一道士点化他，在梦中得到荣华富贵，历经大起大落，等到醒来发现店主人蒸的黄米饭还没熟，卢生大彻大悟，世事终将一场空，于是入山修道，逐成仙道。再如《红楼梦》中梦者，一切皆虚幻也，《红楼梦》者红尘梦幻也， 书中中心线索是一块临时的经历，被茫茫大事渺渺真人携入红尘，换为人生后又引灯彼岸。书中的鸟头林告诉人们，世间万事皆有因，欠债必还，曲终人散。书中的跛足道人在《好了歌》中罗列了炎凉世态中人情冷暖变化的种种现象，而甄士隐的注解则更进一步洞察了世事皆虚，并且看穿了世人的荒唐之处在于反认他乡是故乡。于是世人来头非比寻常，从天上而来，从远古走来，切勿迷失本来面目，抛弃对红楼的痴迷，梦醒时明心见性，返本归真。西游记是一部觉悟之书，教化人们只有向善才是人生正道，讲的是唐僧师徒四人去西天拜佛取经传东土的故事，展示的是人生的超越过程与圆满美好结局。他们虽历经9981难，但却终于取得真经，修成正果，得道成佛。他们对佛法的坚定信仰鼓舞着后人。书中多次强调因果报应的思想，如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人生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等等，都是明显的说教。具体事例如车迟国国王不敬佛遭到报应，孙悟空帮助除去妖精，解救了那些受妖精诬陷迫害的僧人，并劝谏国王莫信妖邪，从此敬佛也敬道。奉仙郡郡侯不敬天地，使当地连年抗旱，孙悟空劝解郡侯只有改过向善，敬奉神佛，感动上天才会下雨。郡侯悔过自新，领着文武官员天天念佛向善，祭拜天地，满城人民无一家一人不礼佛敬天，善生迎耳，上天于是普降甘霖。西游记中还宣扬了佛法无边的思想，书中展现了瑰丽无比的神佛世界，无可比拟，令人神往。东游记讲述了八位神仙修炼得道的过程，其悟人们面对世事沧桑，一切如过往云烟，有的只是对人之为人的本体思考，对生命宇宙奥秘的探求，对无限永恒境界的向往，看破红尘，抛弃名利，返回自己的先天本性，回到自己的本来的地方。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生死带着你，自由地开窗，让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生死带着你有的飞，那是生命的春天，那是归真的理念，真善人净化了心灵，让我们感受生命更加美丽。消息推开门，看 见微笑的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世界，闭上眼让信念带着你自由地飞，那是